我是我的想你，吸引我是我更爱你，所有梦想和骄傲都放在你脚前，我要完全顺服。
恋情我是我更想你，吸引我是我更爱你，所有梦想和骄傲都放在你脚前，我要完全顺服。
献上生命完全为你用，
放下自己愿你的荣耀，
哦，主啊，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求你来炼净我们，使我们能够更加的来像你，像你那样子的温柔谦卑。求你也把温柔谦卑的心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放下自己，去爱，也去服侍。主，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像你那样子有怜悯的心肠，看见身边的人就怜悯他们。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谢谢你顺服父神的旨意，背上十字架， 走向哥哥他。主啊，也求你来帮助我们，来学习主你自己的顺服。主，我们感谢你，愿我们的生命，愿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都顺服的来跟随你。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用你自己真实的爱领导我们的生命，以至于像我们这些败坏的人，我们可以。有能力的去爱，愿意去爱，主，我们谢谢赞美你，求你来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洁净我们的行为，我们得罪人的、得罪你的，都求主你来赦免，让我们可以守洁清心的来到主你的面前，并且让我们的生命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活着。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更新我们，让我们在你的每一天的这一个的灵修当中，能够进入主你自己的同在，也进入主你自己更深的那个的旨意，让我们在地上所存留的日子不至于枉然，也不至于没有方向。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交托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Amen.
好，我们今天呢，按照教会的这个传统来说的话呢，就是圣周的周四。圣周是从这个耶稣起履进京开始算起啊，就是今天是周四。周四呢，也是教会历史当中啊，这个最深沉、最美丽的一个夜晚。我们平常这个北美跟中国的弟兄姊妹啊，或者东南亚的弟兄姊妹在读经的时候啊，我们这边是周四的早上啊，然后中国大陆或者是东南亚都是在周四的晚上啊。今天刚好是一个特别的这个夜晚。也就是说，在2000年前的那一个夜晚，主耶稣呢，在楼上与门徒共进最后的晚餐。主耶稣呢，还跪下为门徒洗脚，把饼拨开，把这个杯呢准备好。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杯呢，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啊。”那个晚上呢。旧约的这个祭祀的制度跟这个献祭的系统啊，在我们这一位真正的大祭司身上走到了最终的成全啊。正因为如此呢，我们今天来读利未记21、22章的时候啊，其实是有一种奇妙的时间重叠的这样的一个情境。旧约的祭祀的这个条例跟新约。最后的晚餐，在我们今天这个圣周四，特别是在这个中国的时区在这里结合起来了，并且呢，好像在同时向我们说话。利未记里在问：这个谁能站在圣洁的神面前？什么样的祭物才能够蒙悦纳？弟兄姊妹，在我们现在来说的话，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个时刻？我们也是同样感受到自己是，自己是不配到神面前的，但是最终又是什么让我们走进了这个神的面前，来到了神的面前，并且可以呼叫阿巴父？其实今天在圣周四当中，就给了我们答案。这个答案呢，就是在耶稣基督擘开的饼和倒出的杯当中展示了这个答案。所以呢，就让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预备，大家也看到右边的这幅画这是最后晚餐的画带着这样的心，我们进入到这个利未记的21章、22章，同时呢，就是圣周四今天的这个默想首先呢，还是让我们把这2章呢有个概要性的来一个了解其实我越来越觉得呢，我们一起来这个灵修，一起来研读圣经啊。之前 最好是要把这两章圣经真的读一遍。如果你之前没有时间读的话呢，你哪怕听一遍啊，我们在群里真的是全方位的提供，在群里我们有这一个语音的这个提供啊，有弟兄姊妹朗读圣经。如果那个你还来不及的话呢，其实在这个北美的早上更早的半个小时，或者中国晚上的这个稍早的半个小时啊，我们都有读经跟祷告，也希望你参加啊。这个利未记的第21章呢，讲的其实就是祭司的圣洁生活啊。这一章呢，专门针对亚伦子孙作为这个祭司的群体，列出了这个高于普通以色列人的圣洁的要求。也就你在服事神里面有越重的这个职位，你的责任相应的也会越重啊。在1到9节圣经里面呢，神就命令普通的祭司啊，这个不可为一般的死人而沾染自己啊，只能为至亲，比如说父母啊、子女啊、兄弟啊、未嫁的姊妹服上。那他们这些人呢，不可剃头，这个剃须、剃边、用刀划身啊，有很多严格要求。还有呢，娶妻的话呢，也有严格要求，不可娶妓女或者被污的女人，也不可娶被丈夫休掉的女人。这个对我们来说好像有很多疑问啊，等一下我慢慢讲。为什么呢？其实第8节也讲了，因为这个祭司献物啊，因为他要这个以圣洁的来献啊。那么从第10到15节呢，讲的是大祭司的这个标准。大祭司的标准呢，比一般的祭司更加严格。他的头呢，这个不可蓬乱，头发不可蓬乱，衣服不可撕裂，甚至呢，为父母去世啊，也不可出会幕的门，会幕的门啊。然后娶的话，只能娶本命当中这个处女为妻啊，把这个处女看得又有一些不同。这个到最后的这个16到24节，神就宣告呢，身体如果有残疾的那个祭司的子孙也不可以来供职献祭。当然，他们还是可以吃圣物其实神也有他的解释啊，23节就有，因为耶和华是使以色列人成圣的，是圣的啊，这个正啊有它的这个代表的含义啊。那我们再到22章的时候呢，就讲到祭司跟祭物的这个圣洁这里呢，这个处理两个主题啊，就是谁有资格吃圣物，以及呢什么样的祭物才能够被接纳。在第一段这个1到16节圣经里面呢，是在讲这个祭司在不洁净的时候，比如说触碰了这个死尸，患了大麻风等等啊，这个时候就不可以吃圣物了。外人寄居的故宫这些人也不能够吃圣物，但是祭司家里买来的奴仆可以吃的。如果祭司的女儿嫁给外人的话呢，就不可以吃举祭啊，有些东西可以吃，有些东西不可以吃。然后后面的其实17到33节啊，其实可以一起讲。是献给神的祭物呢，是这个必须没有这个残疾的。那经文呢也列出了有一些的这个不合格的情况，比如说瞎眼的、折骨的，还有瘤的、长癣的等等啊。还有呢，公牛或者是羊羔生下来啊，至少在母亲身边要留7天的时间，同一天不可以把这个母跟子都杀掉啊。所以也对动物其实也有一些照顾的条例啊，然后在这章的章末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33节里面又讲到耶和华是使你们成圣的啊，也反复的这个强调。好，今天呢，我们这个一起来研读的圣经，来灵修的圣经呢是22章的17到25节跟31到33节啊，我们请奇兰师母帮我们读出这一段的这个圣经。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亚伦和他儿子，并以色列众人，对他们说：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以色列中寄居的，凡供物的，无论是还愿祭，是甘心祭，只要是献耶和华做燔祭的，要献上没有残疾的公牛、绵羊、山羊，才可蒙悦纳。”凡有残疾的，你们不可献上， 因为这不蒙悦纳。人若向耶和华献平安祭，这牲畜就是没有残疾才可蒙悦纳。凡有残疾的，你们都不可献。眼瞎的、折骨的、残缺的、长疮的、长癣的、长疥的牲畜，你们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你们要守我的诫命，遵行这些诫命。我是耶和华。你们不可亵渎我的圣名。我要在以色列人中显为圣，使你们成圣的是耶和华。我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是要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阿门。
啊，感谢神，这是圣经神的话，记载在利未记的第22章的17到25、31到33节啊。我们先看的是这个17到20节，17到20节呢，这里讲到这个没有残疾的才可以蒙悦纳啊。特别是在利未记的22章的21节说，人若向耶和华献平安祭，这牲畜就要没有残疾。才能悦纳啊，没有残疾才能悦纳。这个命令呢，在立位记，特别是今天我们读的圣经当中反复出现啊。这个初初看来，你会觉得，或者是多看了几次，还是会觉得神对祭物的要求啊，这个质量太过于苛刻啊。那让我们进一步来看一看，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要求啊？因为呢，在古代的这个近东的地区，近东的那个这个处境那个地方。祭祀的根本逻辑啊，是以物啊，这你献的物来换取神恩啊。这个祭祀在当地的有个基本逻辑是啊，把物献上，然后呢，神的恩典领下来啊，就是人们献上礼物，期待神能够回馈啊。但是在以色列的神学当中呢，其实是有所不同的，神并不需要这个祭物啊，因为诗篇告诉我们，这个山上的。牛羊牲畜其实都是神的，神对祭物的要求呢，是要让献祭成为真实的、属灵的、可见的这个符号，所以呢，要用这个没有这个残缺的来献上。那在马拉基书里面，其实也有非常重要的提醒啊，也就是说，如果你献上的是有残疾的、生病的，或者是就是要病死的。如果你献给君王，你会这样献给君王吗？意思就是什么呢？不是说你没有其他东西的，而是当时的处境当中，就是你如果献给君王的话，你会挑好的，就像我们现在送礼一样，送给一个贵客，你会挑好的，来送啊。我昨天晚上看到一个信息啊，中国，这个所谓的那个人自称自己首富的啊，要派一辆价值1000多万的劳斯莱斯送给某某一个人啊，他们要做的好像，让人看起来他做得非常的不错啊，要用好的东西来送啊，所以这个背后的逻辑就是。这个，如果那个献祭的人，他如果献的物给君王、给地方的长官都是好的，但反过来说，在献给神的事情上就把最没有的最不好的生病的这个残缺的来献所以这里的背后真正在查看的是他所献的这个心。并不是说这个本身的物的问题，而是他的心到底是什么样的心在献。马拉基书的这一个1章8节说：“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献给神长，他岂能够喜悦你啊？”所以这个是跟那个就是一般的我们当时的这个生活当中做一个对比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你献给这个官长，你把好的献了，但是你献给神，却是另外一种态度这个其实岂不是亵渎吗？在马拉基书要代表的，要讲出来意思那另外一个更深的角度而言，其实祭物呢，在我们信仰当中也是一个对基督的这个预表。所以，整个利未记的献祭的这个体系其实是耶稣基督完全这个献上的一个影子，在希伯来书第10章里面讲的。所以，没有残缺的祭物其实是预示着那位没有罪的来献上，他是无瑕疵的、无玷污的神的羔羊。 使徒彼得也是有回应在新约当中，乃是凭着基督的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啊！所以新旧约其实很多时候是对照起来看。我们今天呢，其实不用再献这个牛或者羊，好像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残缺疾病的这个祭物啊。但是我们在心里面有的时候有没有这一种的？想法，我们在世上做的时候，比如说你自己肯定要做最好的，这个用最好的东西啊。假如说你送朋友也非常的重视，但是在奉献给神的方面，哎呀，这总是会小心谨慎，不是那个小心谨慎啊，而是说这个你觉得随便的轻忽不愿意把好的把这个。这个贵重的献上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这一段的圣经正好来提醒我们。那反过来说，这个穷寡妇她只有两个小钱，她在进殿的时候把这两个小钱献上，她所献的不是被责备献的太少，而是什么被称赞主耶稣说他献上乃是他所有的这个我想可以全面的来理解那第二个部分呢，我们来看的是31到32节这里特别讲到不可亵渎神的名因为神的名在以色列当中要显为圣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亵渎神的名在这里出现亵渎神的名的意思呢，其实原来意思就是指让神圣的变为普通的变成世俗的。所以当祭司献上这个，如果献上的是残缺的祭物的时候。当百姓漫不经心的在那里敬拜的时候，大家有的时候你去教会里面有的时候讲员在台上讲到，下面的人自己在看手机或者玩一些其他东西其实这个某一个程度上来说，也是这种一种亵渎就是你没有认真的在那里敬拜，你没有全身心的在那里敬拜好像这个背后的含义就是神不值得你把最好的献上。对不对？这个其实就是有亵渎名的这个意思那其实我们对照的今天是圣周四，我们要来纪念的那一位神我们要来纪念那位主耶稣，为我们舍命流血的主耶稣，其实做事让我们这个跟我们前面讲的不一样的事情，是我们值得我们来学习。在最后的晚餐上，主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祝谢了是感恩称颂的意思，因为主耶稣知道。即将要这个，即将要上十字架主耶稣没有任何的保留，他也没有任何的犯罪，没有残缺，没有残疾，而且也没有犹豫，他献上自己约翰·加尔文这位，改教家，他曾经这样想，他说：“神的圣洁不是为了压制人，乃是为了彰显他的荣耀。”并且邀请人进入跟他同等的圣洁当中所以我们把焦点转向这个是神在彰显他荣耀，神在彰显他的圣洁这个角度来看所以神呢要求圣洁的这个祭司、圣洁的祭物，因为他知道有一天他的儿子，他要差遣他的儿子为这个信靠他的人而死所以教会传统大家知道吗？教会的传统当中。今天其实是要有领受晚餐的这个特别的晚餐要领受主的晚餐，要领受圣餐的一些这个大的宗派天主教肯定会有，我相信圣公会啊、路德宗他们也会有我们新教在这个教会历史传统上没有那么的重视其实我自己觉得按着这一个教会的年历来走像礼拜四就有一个圣餐，其实也是蛮好的，或者你做一个。逾越节晚餐因为圣餐、复活节，它其实有不同的节气，时间的计算这个，基督新教里面通常有的教会有这一个这个安排，特别是在这个圣周四有一个圣餐的这个领受其实当我们这样来做的时候，其实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来思想，原来我们的神已经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这个完成了这一个。完美的这个祭物也就是说，主耶稣自己成了这个祭物那这里就是恩典，恩典就是标准没有降低，但是满足标准的呢是神自己 那第三段呢，我们看到的22章的33节啊，圣经说：“我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是要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啊。”其实这一章最震撼的一句话，有的时候被忽略。我们有的时候可能，看得多了，熟悉了，就觉得很快过去。但实际上，反复出现的啊，其实这个正是圣经的这个重点啊。重点就是神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神要做以色列的人的神啊，这里呢，圣经其实有一个秩序啊，大家或者说有个结构。神不是说你们若圣洁，我就领你们出埃及，而是说我已经领你们出了埃及，因此你们要什么啊？圣洁，所以是救赎在前，圣洁在后，也就是新约里面来讲的这个恩典先于律法啊，这个也是整本的利未记啊，或者是整个。律法书很重要的一个，大家要记下来的一个要点，就是不是通过行为来赚取恩典，乃是因着已经得到的救恩，我们要活出与之相称的生命啊！我们再回到圣餐周啊，这个圣周周四的晚餐上，其实主耶稣也做了同样的秩序。大家记得这个门徒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主耶稣在圣餐之前做了一个特别的事情。这也是为门徒洗脚，这个是大家要留意的地方啊。主耶稣是先服侍他们然后呢，他讲了一句话：“我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啊，我们有大诫命啊，有这个大使命，还有这个新命令啊。”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所以是恩典在前，命令在后，服侍在前，要求在后啊。这个。我想跟利未记的22章这个神学结构就联系起来啊。还有一位神学家叫沃特啊，他就说呢，以色列立约的神学根本逻辑就是福音先于这个律法啊，也就是神先生人回应啊。保罗、使徒保罗、使徒约翰啊，其实后面也都有讲到，使徒保罗在罗马书里讲，原来神的恩赐跟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使徒约翰说：“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啊。”那今天呢，我想这个对我们意义也非常的重要啊。有些基督徒可能会觉得啊，这个我们要做到圣洁，我们要做到行为好，我们要怎么样的一些这个方式去赚取神的这个喜悦啊？你如果这样去想的话呢，你往往就是没办法达到。你会觉得，哎，我够好了，神才接纳我们吧？其实利未记跟整个新约里面，其实都有一个重要的提醒，就是我们之所以要来圣洁，是因为先领受了神的恩典，神先把我们救出来，领我们脱离了这个埃及为奴之地在新约里面讲，是主耶稣先为我们洗了脚，剥了饼。倒了杯，然后我们这个活出与这个门恩相称的这个生活所以我们的圣所要求的圣洁行动，其实是感恩的回应，而不是代价的这个支付啊。好，那进入到我们这个题目，这个题目刚才也有这个肢体在问啊。其实我们前面这样讲下来的时候，我想或许大家已经有解开了一半了哈，就是为什么神不让身体有残疾的祭司来献祭，以及呢这一段圣经当中好多地方讲到这个这个祭物当中有残疾的其实也不能够作为献祭这个祭物有残疾不能作为献祭，其实刚才已经讲了一部分那为什么连身体有残疾的祭司都不让他献祭呢？在利未记21章里面有讲到，这个要小于亚伦世代的后裔，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进前来献他的这个食物，因为有残疾的都不可亲近，无论是瞎眼的、瘸腿的、塌鼻子的、身体有余的，折脚的、折手的、驼背的，哇，这个好像要求有点不近人情这个，他这个驼背的，他瞎眼的，难道是他自己的吗？其实主耶稣在这个 这个约翰福音里就讲了啊，这个有人领了一个生来是瞎眼的来问主耶稣，哎呀，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是他自己的罪呢，还是他什么他父母的罪啊？其实主耶稣的回答，其实我想更完善了我们的要来解答的，就是既不是这人罪，也不是那他父母的罪，乃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荣耀了啊。那我们看在旧约里面是如何显出神的荣耀，也就在旧约里面的这个献祭的礼仪啊，这个首先我们先讲啊，这个是指礼仪性的律法，而不是道德性的这个判断，也就是他这个。他鼻子啊长得不好啊，身体残疾，不是他的这个道德性，也不是他这个犯什么罪啊，而是说什么？而是这个礼仪上的这个要求。也就是说，他们在神面前是代表整个这个以色列民来献祭啊。就像今天的军队当中啊，可能某些身体状况不好的，可能不适合做前线的士兵。被分配到这个后勤部门啊，其实，并不是因为他们这个本身不好，而是在这一个礼仪性的这些的事项当中，有礼仪性的这个要求啊，这个神在当时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在旷野当中，在学习圣洁祭祀的过程当中，有特别的这样的条例，以此来让整个以色列百姓来学习啊。这个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祭祀制度就其实就是有象征性跟预表性啊，因为祭祀代表是百姓站在神的面前，所以呢，他的身体的这个完整性代表的是完全的圣洁，完全的这个献上啊，所以代表的是这一个啊，这个整个以色列百姓的这个意义。那最后呢，这个从最终的这个。预表意义来说的话，也是预示那位完全的大祭司，就是耶稣基督的圣洁没有玷污没有罪恶是这样一个预表性的意思。那当然，从终极上来说的话，第三呢，就是在新约的恩典之下这个礼已经被主耶稣所完全了。因为圣经在希伯来书好多时候就是解释这些旧约的问题啊，或者说是，指明了旧约这些的律法所在耶稣身上的这个完全啊，因为讲到希伯来书又讲到耶稣基督是一次献上就完全的这个成全啊，希伯来书也讲到因为主耶稣的献上，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圣座前，又讲到我们是圣洁的。彼得前书讲到我们是圣洁的祭司。那听众们，我们看看我们自己有没有残缺，有没有他鼻子？有的时候也有总是有的啊。但是为什么新约已经告诉我们，已经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这些我们这些其实是有身体上好像是有残缺的至少是不完美的。但是因为主耶稣，我们可以成为圣洁的祭司呢所以从新约的角度来看旧约我们最后做一个结束利未记的第21章、22章呢，其实在这里讲到很多精细的这种礼仪的规范但是传达的这个神学真理呢，是指向神是圣洁的，所以呢，与他相关的一切，包括这个祭司，包括祭物。包括敬拜都要反映出圣洁，所以在这个圣周四这个特别的这一天这2章圣经呢，也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提醒。旧约在问谁能献上没有残疾的祭物，谁配站在圣洁的神面前？圣周四就给我们回答就是那位在楼上擘饼倒杯的耶稣他是。完全圣洁的祭司，他是没有残缺的祭物羔羊他把两者合二为一，在十字架上一次献上，永远有效。所以从灵修上来说，这2章圣经也呼召我们以真实的、全新的态度来亲近神不以残缺的、敷衍的、散漫的心来献上我们的敬拜和生命，在每日的圣洁生活当中使神的名在我们身上显为圣啊，在 每一次的灵兽圣餐，我们礼拜天啊也会有一个线上的主日敬拜啊，欢迎大家参加。那这一次我们也会有这一个圣餐，线上圣餐，也请大家准备好这个圣餐啊，准备好饼，准备好这个杯啊，然后我们一起在线上啊有这样的一个学习啊。我们都是要带着感恩的心，所以这个标准没有降低，但是呢，神自己在基督里满足了这个标准，所以这个是恩典啊，是一个恩典。那我们有一个这个讨论或者回应的问题啊，就圣周是我们纪念主耶稣为门徒洗脚又设立圣餐啊，这两个行动啊，一个是服侍他人，一个是我们是借着领受圣餐领受耶稣基督啊。那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愿意怎么样来效法跟随？利未记的圣洁的呼召如何更新我们在这方面的这个实践呢？我们最后记节圣经利未记的22章33节，圣经说：“我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是要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感谢主，我们今天21章、22章啊，这大家看到周四啊，这个最后晚餐日啊，是利未记的21、22章，我们就这个我主题分享就到这里啊，大家有问题，可以马上提出来，或者有你的这个回答也马上提出来啊。好，现在开放给大家。
谢谢牧师哈，还专门就我昨天夜里发在群里面的信息那个问题来回答。对，我觉得这个，第二和第三，你讲到的那个第二是祭司预表了耶稣的完全，以及第三，我们在新约里已经是那个作为我看一下你的。刚刚的原话是怎么来说？哈，新约恩典下所有的圣徒都已经是圣洁的祭司。对，我觉得这两个还安慰到我的。因为我昨天晚上在读第21章的时候，尤其读到连那个什么矮个子的、塌鼻子的，
这样
对
子
对，
啊。
我真的觉得很那个，很就是我其实对于那个祭物要求是完全。因为前面也一直讲嘛，哈，那个公羊啊，什么绵羊啊，牛啊，那个我觉得还好。那现在是到了人哈，就是这个，我觉得我们这个人，只要他的心中是全心的来爱神、侍奉神的，对人的外貌有这样子的那个，我真的就是觉得是，心里好难受啊，读的时候是的。是对残疾人，甚至连什么塌鼻子、矮个子，我就是矮个子哈。那个，我觉得这都不能算是残疾，好像就是让我感觉到了。你看，现在我们这个任何的工作岗位，尤其在美国是如此，你都不可以有任何的这个偏待，尤其是残疾人，经常反而还会受到额外的照顾哈。但是在这里。对这样一份神圣的工作，我就当时严重的感觉到残疾人被歧视和偏待了，所以心里非常非常的难受哈。那这样讲了之后，觉得稍微好一些哈。那个同时我也在想，我自己还我如果不算个子矮不算残疾的话。我觉得我相对来说我不是残疾人，我还好一点。假若我是一个身体上有缺陷的哈，我们叫 handicapped，那个我在我不知道我读这一段我会心里是怎样。我真的是觉得我是被好像是不被神所喜悦的，就直接好像被主耶稣给不没有被神给放到了放到了那个不圣洁的、不配的这样子的一个里面。对，对动物我觉得还好，对人，让我的心里的 那个难受，哎呀，真的非常的厉害哈。你听他讲过之后，我感觉好一些，我还要再消化一点，因为我知道那个最初的原始的那个感觉，经常他会立刻回来，又让我忘记了你讲到的这个后面的一二三点啊，对，反复的这两天在提到说是礼仪性的律法，不是道德的判断。这个我也要提醒自己，因为我总是从字面上看，容易把它放到道德判断上，因为他说你是不圣洁的，是污秽的哈，包括我们前面说到女性在月经期间的，实际上今天讲到的这个第21章一开始提到说那个不可让死人沾染自己，我的理解是说就是不可去接触死尸，对吧？那个不或者甚至不可参加那个悼念的那个仪式哈，还是怎么样？我猜是这个意思，好像那个诗经本上也是这样说。然后中间也有一句让我挺难受的，说那个除非是祭司不可为临终的死人沾染自己，除非是为他骨肉至亲的父母、儿女、弟兄和未曾出嫁做处女的姊妹才可以沾染自己。我那个难受的点就在那个未曾出嫁做处女的姊妹这一点上，好像作为女性从家里，就是出嫁了以后就被这个家给抛弃了。我也在想，怪不得人从前的人，说那个女子不可以，就是没有权利继承父母的那个遗产，你看，如果真要找，似乎在这儿也能找到，找到解释。但是让我心那个情感上特别难受的说，一个女儿去世了，她的父亲是祭司，她都不可以去接触她，也不可以参加她的葬礼。我这个情感上还是，挺难接受的，好像心里面那个原始的女性女儿。被出嫁就被踢出了那个他的原来的家庭的那种爱的连接，我还是有点疑问哈。好，谢谢牧师。
谢谢妹妹。我想这个也正是提醒我们，这个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原则，就是从新约来解释旧约，从新约来回过头来看旧约啊。不然的话，我觉得这几章其实还有很多其他地方，我们都没办法来真正的这个理解啊。也感谢主啊，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献上，我们都是圣洁的这个国民啊，是君尊的祭司。其实主耶
牧师，
稣，你别说，
我分享一下我的领受吧。
好，可以。
就
小云姊妹，
是，
欢迎你。
我领受就是，刚才梅梅姊妹也，小彤她分享的那个，我领受是，新约耶稣来了以后说，我不是废了律法，我是成全了律法，大意是这个意思吧？我也是忘了是哪一段这么说了，好像是马太福音吧？
马太福音，
就是说这个谁成全律法，就是说，好多律法就是给当时以色列民就是立的法，也是让我们也能守嘛，肯定是这个意思。但是我是说，耶稣来了以后，就是也成全了律法以后，所以就再没有提这个残疾人不能献祭啊，是这些方面嘛。所以说，我们的心里也不用难受了，因为我不是残疾人，我是这么，梅梅姊妹刚才说了，我是这么领受的。我才这么分享一下，我分享完了。
好，谢谢小云姊妹啊。其实，在马太福音里确实有提醒我们，这个是这个主耶稣来，并不是废掉律法，乃是成全律法啊。这里的成全律法，意思就是我们并不是只是守这个律法的这个条文，而是从心里来遵守律法的这个 经义啊，或者说立法的这个原则啊。当旧约叫我们不可杀人的时候，其实新约叫我们恨人都不需要，而是要更积极的来爱人啊。好，谢谢，谢谢小燕子们，还有谢谢其他弟兄姊妹要回应了。
回忆一下哈，
哎，
我觉
好。
得这个牧师刚才说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在新约，然后我们这位这些信徒是其实是不一样的，是新造的人。我们看自己，不是从我们以前的肉眼看自己，看别人，也不是从自以前肉眼看别人，而是从主耶稣基督从神的那个眼光去看自己。我就是。那个什么，我也是这段时间一直在操练的是什么？我就是要喜欢上我自己的声音，因为我每一次听我自己那个录音，我一听到我自己的声音，我就鸡皮疙瘩就起来，我就想把它断掉。然后我就在想，我就说神都喜欢我的声音，是神造的，都是美好的，我要喜欢上这个我自己的声音。所以我就是在操练的话，这个在操练喜欢上我自己的声音，也现在尽量的就去。听我自己的祷告啊，或者听我自己的分享啊，我觉得慢慢慢慢，我开始喜欢上，就是说不像以前那么厌恶我自己的声音了，就是要用神的眼光看自己，我们就是圣洁的，我们就是一个没有任何残疾的人。
谢谢，谢谢，感谢主。我想这个也是圣灵的感动。我发现我自己也有，以前我有段时间，自己回看回听我以前的这个讲道的声音，我也觉得这声音怎么这么不好听啊！但是现在也感谢主，这个谢谢素云姊妹的这个提醒，我觉得对我也有帮助。对，其实神所造的都是好的。我们从一个全新的眼光来看啊，这个全新的耳朵来听啊。好，谢谢。还有没有其他弟兄姊妹要回应？
我有个分享，就是我
哎，
就
好。
听了这一段，我就刚才美美姐妹的分享也是，我就更加的感恩那个主耶稣。你说主耶稣要是按照过去旧约的这个时候，对我们来说挑战真是实在是太大了。那个那有了主耶稣他的宝血，就是洗净我们这罪犯，这个替了我们这一些那个我们没法担当的。哎呀，就觉得太轻省了，特别的感恩有主耶稣，特别感恩有新约，这个尤其是那个，就上次你讲的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彼得后来那个做梦，说那个后来神说哪些东西，对对，你都神所洁净的都是洁净的，你都可以吃。哎呀，我就是特别感恩，就是我们是
也特
基督，
别得到释放了啊
对，特别得到释放，觉得你像尤其是我这种。好像不是很，就觉着不是那么自律的一个人，哎呀，我就觉得特别感恩有主耶稣，特别感恩有新约，就是这个神真是非常的，这个慈爱也是很，真是就是没法诉说，太伟大了，就是。
感谢主。其实借着燕玲姊妹分享，我也在想啊，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啊，有的时候你会知道，这个就像旧约一样，会面临很多的挑剔、责备啊，总是讲你，哎，这里没有做好，那里没有做好。看来今天大家分享都指向一个新的一个互相的对待啊，我们应该从新的眼光来看，我们都是新造的人，都是上帝看为这个美好的他的儿女啊，所以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多一些的称赞。多些的肯定，多些的鼓励，多些的夸奖也是非常重要啊。
非常谢谢大家的分享哈、啊，我尤其也是对燕玲，你这样也提醒到我，我也尤其想对素萍说，你的声音很好听哈、啊。我们每个人一般经常都会是在挑剔自己，我也很惊讶听到牧师说放回放的时候，会觉得自己讲的不好，哎，我可喜欢听牧师的声音来讲了，对，我觉得牧师的声音。那么真实啊，对，我觉得有时候我听有些声音就觉得它是离我很遥远的，甚至那似乎没有情感的，就是在讲什么。但是牧师的声音，不管是在讲道还是在分享，我一直都是我知道那是从牧师心里出来的，这个让我心里有好大的感动。我昨天晚上机缘巧合的，我又去，现在我每天去看一下我们的油管的 哪个人事，我觉得很好奇。我一看，昨天晚上又涨了好几十哈，好像是7300了，还是多少？那个，然后然后我就无意中就我看说啊，我们的什么节目是哪期是最多人的，因为它有 most popular，然后我就看到排列第二的，是牧师剪辑出来的，当时离开我们之前的那个教会之前，长老宣布不再续聘的时候，牧师在上面的一段回应，我重看的时候，当时我是在现场的，我重看的时候，我还是心里有好大的感动，我觉得真是非常感恩啊，神赐给牧师有如此的那种。真实的那种在面对可能打击的时候，心中仍然有那样的真实，不是去掩藏自己的软弱，但是在把软弱表达真实表达出来的时候，仍然有如此的盼望和如此的祝福啊，我真的心里面这样跟着牧师生命跑着走了1年多以后心里回看有更大的感动在哈，我也是为此。谢谢牧师，也更加的感谢神，也谢谢弟兄姊妹们刚刚的分享，对我有帮助，谢谢。
谢谢妹妹，谢谢妹妹的，前面的这个鼓励跟后面的这个分享，对，那段时间好像在当时就觉得好像很多的失落啊跟难过啊，但现在回过头来看，哎，神原来有新的这个带领跟恩典啊，所以再一次的印证，其实我们从新约的角度来看，新约的恩典来看啊，真的是不一样啊！因为我们都是新造的人，都是上帝所疼爱的儿女。感谢主啊！还有弟兄姊妹想要进一步抓紧时间分享吗？
我也想加一句，就是你说美美说到那个牧师那个离开真耶教叫什么佳音教会那一段，我也看了，我当时也特别特别感动。我当时就是觉着，哎呀，也就是这个什么叫做 grace，就是这种，我那时候就特别的感动。我觉着，我想想我以前被人家公司裁掉，这个心也或者是被那个。就被帮助，就我曾经热心帮助过一个同事，同事还那个什么，就心里就是很，这种就很难做到那么的从容。哎呀，那种 grace 啊，那种从容，我是觉得就是在一个真诚的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一个牧师，是给我们做了非常好的榜样。我就想那个主耶稣给我们做的榜样，牧师又在就是真真实实的让我看到了。我觉得我那个也是看了好几遍，特别的感动，就是。
对，我觉得其实能把自己的软弱，表达展示出来，不去掩盖它，不去用谎言或者什么来，好像说我没事，我怎样的，其实表达软弱的人其实是最有力量的，因为心中是有神在同在，才能有这样的勇气把软弱表达出来，但同时又有那样的祝福和盼望啊。感谢主，对，我刚刚看了，又看了一下我们的有关，对，7000，它是7.13K 哈，就
感谢赞。
7130，我真的记得很小的增加哈，我记得2天前我看的是7.02嘛哈，可能也就加了100多人，但是可是我就在想哇，我们的生命跑者，我们在有更多的人可以通过网络来参加到我们，不单单是我们这里的这个20几个人，甚至也神通过了网络，把那个我们在欧洲的这个小英田弟兄一家给带到我们中间，我真的好感谢神啊，谢谢。
感谢神。对我们，当我们正式的展示自己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也是让人看到的，是我们真实的一面，同时也是让人看到这个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的这个带领、更新以及呢这个引导啊。所以感谢主。对，回过头来，有的时候我也在想着，如果这一路没有生命跑者跟大家的一起的同行陪伴的话， 可能我也会有抑郁症来到了那个时候，好像不知道怎么样来服侍，所以大家的陪伴，非常重要，神的恩典也是非常的这个需要。我们在任何的这个遇到困难或者觉得不知道方向在哪里的时候，请大家记住，神的恩典都与我们同在，并且弟兄姊妹的。生命同行也与我们同在啊。然后刚才讲到这个 YouTube 油管上的这个订阅啊，我们觉得真的是感谢做的一个事情。我们一天每天上传一个影片啊，这个是很多其他的这个油管组可能我想应该是非常非常少的吧。所以其实我们每天这样的读圣经，其实这个是让圣经本身的这个吸引力有节奏的圣灵的这个节奏来带领我们，不单单是我们在透过这个油管频道祝福到了很多可能我们自己都还不知道的一些的群体弟兄姊妹，甚至可能有福音朋友。另外一个方面，其实我们也要感谢神，可能这些看过油管频道的人也在为我们祷告，对不对？也在跟我们同行，所以感谢赞美主。好。感谢主啊，那个 Holy 姊妹在聊天室里有一个问题，我想这个也可以当做我们回去的思考题啊。既然神是这么一位圣洁的、有恩典的神啊，这个为什么人常常还是容易把不好的献给神？但是神还是很有恩典啊，这个神还是会接受赐好的。其实我们今天的献祭、今天的献上，其实也是要来反省的。神如果真的是这个你确信神是真的是何等的恩待你的话，那我们所做的是不是可以效法耶稣，把最好的来献上？感谢主。那因着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好吗？大家一起来祷告。感谢主的恩典带领我们，让我们一起学习。利未记21章、22章的时候，虽然看到有很多的这个要求可能在我们今天这里很难能够完全遵守到，但是求主啊，你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你在这些条例背后你的这个圣洁的这个要求，并且有恩典的怜悯，借着新约里面，借着圣周四，耶稣基督一次献上就永远献上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在你里面乃是新造的人，我们也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民。感谢主的接纳求主也帮助我们能够这个来效法耶稣基督的脚踪，来传递福音，能够成为这个世界的光、世界盐。感谢主，祷告奉主圣灵，阿门。
阿门。
天父，感谢你在这样圣周的北美的清晨，每天跟着牧师来重新的回看你在那一周走过的路程，也尤其的感谢今天牧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和弟兄姊妹们的讨论和交流。求你继续带领我，炼净我，使我能够更像你，使我在你的圣洁中有份。我也想格外的欢迎我们来参加这样的中国时间的晚上和北美的清晨来参加的弟兄姊妹们，欢迎今天第一次来参加的胜利高龄鸽姊妹。圣灵的鸽子，我每次看到他的名字都被在提醒，那是何等的祝福，何等的圣洁在里面。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心中有难处的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平安，带领我们的脚步。以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阿门。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集结圣经吧。今天我们来集的是，22章的33节啊。大家方便的就打开摄像头，不方便都没关系啊。我先把这22、33读一遍。我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哎，我们应该 应该怎么样来调整一下？耶和华神是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要做我们的神，可以吗？好，
其实就读他原来的也没关
读他
系，
原
因
来的
为可以把它
，OK，
可以把它打上引号。
好，啊，打上引
对，
号，OK，
嗯，对，嗯。
好，神在立位记22章33节的时候，对我们说，我们一起来。我将你们从埃及
从埃
地
及地领
领
出
出
来，
来，
出来，
是要做你们
你
的
们的
神。
神，
我
我
是
是耶
耶和
和
华。
华。
好，大家准备好了，我们起拍啊！方便的话就打开你的摄像头，一、二、三。
三，
哎，好
这
嘞。
大家的笑脸好美呀！
对呀、啊。笑容就是一个最好的鼓励啊，彼此的鼓励。
是，
这祝福。
那个林哥，你还在吗？你要，